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。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.cn。
有人预测他有可能当选下一届魔法部部长，小天狼星说，他是个了不起的巫师，巴蒂克劳奇法术高强，权力欲望也很强。哦，绝不会是伏地魔的支持者。他看到哈利脸上的表情说道，不，巴蒂克劳奇总是公开声明他是反对黑魔法的。可是许多反对黑魔法的人都……哎，你们不会明白的，你们年纪太小了。我爸爸在世界杯赛上就是这么说的，罗恩说，语气里带着一点恼火。你就试一试嘛，看我们能不能明白。小天狼星消瘦的脸上闪过一丝笑容，好吧，我就试一试。他走到岩洞那头又折了回来说道，现在想象一下，在伏地魔势力强大的时候，你不知道谁是他的支持者，谁又不是，不知道谁在为他效命，谁又不是。你知道他能把人牢牢控制，使他们不由自主地做一些可怕的事。你为自己、你的家人和你的朋友感到害怕。每个星期都有噩耗传来，又有人死亡，又有人失踪，又有人在遭受磨难。魔法部一片混乱，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他们还要千方百计地瞒着麻瓜们。而与此同时，麻瓜们也在死亡，到处都是一片恐怖、紧张、混乱。当时就是这样的状况。哎，像这样的时候，总能使好人体现出最好的品德，使坏人暴露最恶劣的本质。一开始，克劳奇的原则大概是不错的，我不太清楚。他在部里很快步步高升，就开始采取一些非常强硬的措施对付伏地魔的支持者们。奥罗们获得了一些新的权利，比如他们有权杀人，而不仅仅是抓捕。不经审判就被直接送交给摄魂怪的不止我一个人。克劳奇用暴力对付暴力，他允许对嫌疑者采用不可饶恕的咒语。在我看来，他变得像黑魔法的许多人一样心狠手辣、冷酷无情。你们知道吗？他也有自己的支持者。许多人认为他这样处理事情是对的。许多巫师大声疾呼，要求他担任魔法部部长。伏地魔失踪后，克劳奇出任第一把手似乎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发生了一件十分不幸的事。小天狼星露出冷酷的笑容。克劳奇的亲生儿子被抓住了，他和一群听着花言巧语从阿兹卡班逃脱出来的食死徒在一起。看样子他们在寻找伏地魔，想使他东山再起。克劳奇的儿子被抓住了，豪敏吃惊地问。是啊，小天狼星说，把鸡骨头扔给巴克比克，又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拿起身边的那个面包撕成两半。可以想象，这对巴蒂那老家伙来说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。他应该多花点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，是不是应该时不时的早点下班，多了解了解自己的儿子。他狼吞虎咽地吃起了面包。他儿子是一个食死徒吗？哈利说。不清楚，小天狼星说，一边继续往嘴里塞着面包。他被关进阿兹卡班时，我自己也在那里。这些情况都是我出来以后才打听到的。那个男孩被捕时，和他在一起的人都是食死徒，这点我可以用我生命来打赌，但他也许只是不该在那个时候出现在那个地点，就像那个家养小精灵一样。克劳奇没有替他的儿子开脱，豪敏小声问道。小天狼星发出一声怪笑， 很像是狗叫。克劳奇替他的儿子开脱，豪米，我刚才还以为你挺了解他的本性呢。凡是威胁到他的名誉的事物，他都必然抛到一边，他的全部生命都献给了要成为魔法部部长这项事业。你们看见他开除了一个忠心耿耿的家养小精灵，就因为这个小精灵又把他和黑魔标记联系在了一起。你们还看不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吗？克劳奇的父爱充其量只表现在让儿子受审上。根据各种流传的说法，这实际上是给了克劳奇一个借口，可以展示一下他是多么仇恨那个男孩，然后他就把儿子送进了阿斯卡班，他把自己的儿子交给了摄魂怪。哈利轻声地问。正是这样，小天狼星说，现在他脸上完全不是觉得好笑的神情了。我看见摄魂怪们把他带了进来，我隔着牢门的铁栏杆注视着他们，他最多也就19岁。他们把他投进了我旁边的一间牢房。傍晚的时候，他尖声呼喊着妈妈，不过几天之后他就无声无息了。他们最后都无声无息了，只偶尔在睡梦中发出尖叫。一时间，小天狼星眼睛里郁闷的神情变得格外凝重，就好像眼睛后面的百叶窗突然关闭了。这么说，他还在阿斯卡班？哈利问。不在了，小天狼星淡淡地说，他已经不在那里了。在他们把他带进来一年之后，他就死了。他死了？死的不止他一个，小天狼星痛苦地说。在那里，大多数人都发了疯，许多人最后都绝食了，他们丧失了生活下去的愿望。一个人什么时候死是可以知道的，因为摄魂怪能够感觉到。每到这时，他们就兴奋不已。那个男孩来的时候就病歪歪的。克劳奇是魔法部的重要官员，他和他的妻子获准看望临终前的儿子。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巴蒂·克劳奇，他半搀半扶着妻子从我的牢房前走过，看样子他妻子很快就死了，悲伤过度，像那个男孩一样憔悴而死了。克劳奇没有来领取儿子的尸体，摄魂怪把他埋在了要塞外面。我看着他们这么做的。小天狼星把举到嘴边的面包扔到一旁，抓起那瓶南瓜汁一口气喝干了。因此，就在可怜的克劳奇以为大功告成的时候，他把一切都失去了。他用手背擦擦嘴唇，继续说道，刚才还是一个英雄，信心十足的要成为魔法部部长，转眼间儿子死了，妻子也死了，家庭的名誉被玷污了，而且我逃跑出来以后听说他在公众心目中的威信急剧下降。男孩死去后，人们开始更多的同情儿子，并且提出疑问，为什么一个来自良好家庭的孩子会走上这样的邪路？得出的结论是，他父亲从来都不怎么关心他。就这样，康奈利·福吉坐上了第一把交椅，克劳奇被平调到了魔法部国际合作司。接着便是良久的沉默。哈利想起魁地奇世界杯赛那天在树林里，克劳奇低头望着他那不听话的家养小精灵时，眼珠向外凸起的那副样子，怪不得闪闪在黑魔标记下面被人抓住时，克劳奇会有那样过激的反应呢？那一定使他想起了自己的儿子，想起了 过去那段丑闻，以及他在魔法部名誉扫地的惨痛经历。穆迪说，克劳奇整天痴迷着抓黑巫师，哈利告诉小天狼星。是啊，我听说这成了他的一种嗜好。小天狼星点了点头说道，我的看法是，他仍然以为只要他多抓住一个食死徒，就可以重新赢得公众的支持。他还偷偷溜到这里搜查斯内普的办公室，罗恩得意地说，眼睛望着毫米。是啊，但那说明不了任何问题，小天狼星说。哎呀，很能说明问题，罗恩激动地说，但小天狼星摇了摇头。听着，如果克劳奇想调查斯内普，他为什么不来担任争霸赛的裁判呢？那样他可以堂而皇之地定期拜访霍格沃茨，监视斯内普的行为。那么你认为斯内普可能有什么不轨行为吗？哈利问，但毫米插了进来。喂，我可不管你怎么说，反正邓布利多是相信斯内普的。哦，你就消停一会儿吧，毫米，罗恩不耐烦地说，我知道邓布利多很出色，很了不起，但那并不说明一个非常狡猾的黑巫师就骗不了他。那么一年级的时候，斯内普为什么要救哈利的性命呢？他为什么不让哈利死了拉倒呢？我不知道，也许他以为邓布利多会把他赶出去。我认为你们俩说的都有道理。小天狼星若有所思地望着罗恩和毫米说，自从我听说斯内普在这里教书后，我就一直纳闷，邓布利多为什么要聘用他？斯内普一向对黑魔法非常着迷，上学时就因此而出名。他当时是个油头粉面、溜光水滑、油腔滑调的小男孩。小天狼星补充说，哈利和罗恩笑着对视了一下。斯内普刚进校时，他知道的咒语就比七年级的半数学生都多。他还是一个斯莱特林团伙的成员，后来那个团伙里的人几乎都变成了食死徒。
个性运输一本吸引只要20元，欢迎来到超音速 MrPrint.cn。
小天狼星举起手，开始掰着手指一个个的报着人名。罗奇尔和威尔克斯，他们在伏地魔倒台前一年多都被奥罗杀死了。莱斯特兰奇夫妇被关在阿兹卡班。埃弗里，据我了解，他用欺骗的办法使自己摆脱了干系。他说他是中了夺魂咒，行为不由自主，他仍然逍遥在外。不过据我所知，斯内普从来没有被指控为食死徒，这也不能说明多少问题。他们许多人都没被抓住，斯内普无疑是狡猾机灵的，完全可以把自己洗刷得干干净净。斯内普和卡卡洛夫非常熟悉，但他不想让别人知道这点，罗恩说。是啊，你真应该看到卡卡洛夫昨天闯到魔药课上时斯内普脸上的那副表情，哈利很快地说。卡卡洛夫想跟斯内普谈谈，他说斯内普一直在躲着他。卡卡洛夫显得非常焦虑，他给斯内普看他胳膊上的什么东西，我没看清那到底是什么。他给斯内普看他胳膊上的什么东西，小天狼星说，显得十分困惑。他漫不经心地用手指梳理着脏兮兮的头发，然后又耸了耸肩膀。哎，我也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，但如果卡卡洛夫万分焦虑，并且找斯内普拿主意的话。小天狼星盯着岩壁，然后泄气地做了个鬼脸。不错，邓布利多相信斯内普。有时候邓布利多相信的人 其他许多人都不相信，但是我想，如果斯内普曾经为伏地魔效过力，邓布利多是绝不会让他在霍格沃茨教书的。那么为什么穆迪和克劳奇这样急切地闯进斯内普的办公室呢？罗恩固执地问。我想，小天狼星慢吞吞地说，疯眼汉进入霍格沃茨后，很可能把每个教师的办公室都搜了个遍。穆迪这个人把他的黑魔法防御术课很当回事儿呢，他大概谁都不相信。在他目睹了这么多事情之后，他这么做并不奇怪。不过我要为穆迪说一句公道话，只要能够避免他从不滥杀无辜，他总是尽可能的把人活捉回来。他很粗暴，但从不使自己降低到食死徒的档次上。而克劳奇他就完全不同了，他真的病了吗？如果有病，为什么还挣扎着闯进斯内普的办公室？如果没病，他到底想干什么？在世界杯赛上，他到底在处理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，竟然没到顶层包厢来观看比赛？当他应该为争霸赛做裁判时，他又在做什么呢？小天狼星陷入了沉思，眼睛仍然盯着岩壁。巴克比克在布满岩石的地上寻寻觅觅，看有没有漏掉的鸡骨头。最后，小天狼星抬头望着罗恩，你说你哥哥是克劳奇的私人助理，你能不能问问他最近有没有看见克劳奇？可以试试，罗恩迟疑地说，不过最好别让他听出我认为克劳奇在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。霍希爱上了克劳奇，你还可以顺便打听一下他们有没有查到搏杀乔金斯的下落。小天狼星说，指了指第二份预言家日报。巴格曼告诉我说还没有，哈利说。是啊，文章里引了他的话，小天狼星说着冲报纸点点头。他激动地说，博莎的记性多么糟糕，我以前认识博莎，除非他后来完全变了，但在我的印象里他一点也不健忘，而是正好相反，他有点糊涂，但在流言蜚语方面的记忆性堪称一流，这经常使他陷入一大堆麻烦，他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闭嘴。我可以想象他在魔法部里肯定是个讨厌的累赘，也许正因为这个，巴格曼才迟迟没有着手去找他。小天狼星长长地叹了口气，用手揉了揉带黑圈的眼睛。什么时间了？哈利看了看表，随即想起那次他在湖里待了一个小时后他的表就不走了。3:30，豪米说。你们最好回学校去吧，小天狼星说着站了起来。现在听我说，他特别认真地望着哈利，我不要你从学校里溜出来看我，懂吗？往这里给我捎信就行了。我仍然想知道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，但你绝不能未经允许就离开霍格沃茨。如果有人要对你下手，那可是个绝好的机会。到现在为止，还没有人想对我下手，除了一条火龙和几个格林迪洛，哈利说。但小天狼星不满地瞪着他，我没关系，等这场争霸赛结束，我就又能畅畅快快地呼吸了，那要到6月份呢。你们别忘了，如果你们几个人谈起我，就叫我伤风好吗？他把餐巾纸和空酒瓶递给哈利，又过去拍拍巴克比克，同他告别。我和你们一起走到村边，小天狼星说，看能不能再偷到一两份报纸。他摇身一变，又变成了那条大黑狗，然后大家一起离开了岩洞， 他们和他一起下山，走过布满碎石的场地，回到了栅栏边。在这里，他让他们每个人都拍了拍他的脑袋，然后一转身，沿着村子外围跑走了。哈利、罗恩和豪敏顺原路返回霍格莫德村，又朝霍格沃茨走去。不知道珀西是否了解克劳奇的那些事情。他们走在通往城堡的车道上时，罗恩说道，不过也许他并不在乎，这大概使他更崇拜克劳奇了。没错，珀西酷爱规章制度，他会说克劳奇只是不愿为亲生儿子破坏章程，珀西绝不会把他的家人甩给摄魂怪，豪敏严厉地说。这我可说不准，罗恩说，如果他认为我们妨碍了他的事业，珀西真是很有野心的，你们知道。他们走上石阶，进入门厅，迎面闻到礼堂里飘出晚餐诱人的香味。可怜的伤风，罗恩深深地吸着气说，他一定非常爱你，哈利，想象一下吧，靠吃老鼠过活。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 listen to CN。